跟住我哋系有读经嘅时间，有第有圣经嘅弟兄姊妹，请你帮我打开哥林多前书，我哋会睇睇第九章一至十八节嘅。咁投影版亦都打咗出嚟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节里边咁话。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仕途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仕途，在你们我总是仕途，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仕途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并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并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弟主内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并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喘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有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物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得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了我传福音的权柄。圣经读毕，都愿意神祝福他的话语。咁今日好开心，我哋有陈国杰传道喺我哋中间为我哋嚟到正道。咁佢嘅题目系超越应该括住嘅，超越应该嘅服侍。唔该，陈传道。
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日嘅讲题都系讲咗关一啲超越嘅嘢。咁啊，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嘅讲题，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咧？叫做超越道理的道理，叫做。咁上次个经文嘅内容其实就讲到咧，喺面对应唔应该食祭偶像食物嘅嗰件事上面咧，保罗即系有啲信徒唔系好了解噶嘛，于是乎就问保罗。咁啊，保罗咧就鼓励哥林多嘅信徒，无论你觉得自己几有道理都好啦，或者你觉得自己几啱都好啦，但系当我哋个人嘅自由同其他人嘅好处有冲突嘅时候咧，咁爱心。同埋咧，有冇造就其他人咧？呢个嘅情况咧，就系即系呢个系大于一切嘅原则嚟嘅。呢两样嘢，亦都成为咧一个我哋去决定做唔做嗰件事嘅一个嘅关键所在。咁啊，愿意为咗他人嘅好处而限制自己咧，咁呢个其实就系正正系耶稣基督留低俾我哋嘅一个嘅榜样嚟嘅。而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嗰、那個經文啦，哥林多前書咧，其實就係接續住上一篇嘅講章嗰個經文嘅內容噶嘛，一路落咁啊。今日嘅講題咧就係超越應該嘅服侍。嗱，有關咧哥林多教會信徒嗰個處境咧，咁其實咧上次咧就同大家咧有提過啦。咁我假設大家仍然有印象，仲記得啦咁啊。咁啊，信徒嘅處境啦，我哋咧就大概了解過，大概知道啦。咁不過，我哋又知唔知道使徒保罗佢喺写呢封书信时嗰个嘅处境咧？嗱，使徒保罗咧，佢喺回应哥林多教会问题嘅时候咧，咁其实佢都系面对紧一啲嘅问题，一啲佢自身嘅问题。其中一个佢面对紧嘅问题就系咧，喺教会嘅里边咧，有人咧就质疑佢作为使徒嘅呢个身份，意思即系话，你好似唔系使徒喎，即系类似咁样，你系使徒嚟嘅咩？咁样类似啦，质疑佢嘅身份，同时间亦都质疑身份嘅时候，同时间亦都质疑佢嘅权柄，你有咩权啊？咁样。至于点解会被质疑咧？咁其实即系当中咧，其中有即系以下两个嘅原因啦。咁啊，首先啦，保罗佢自称为使徒，但系咧佢嘅行径咧，似乎同其他嘅使徒咧，有少少嘅唔同喎，咁其他嘅使徒会点样咧？佢就会即系其他使徒咧就会接受教会嘅一啲嘅支持同埋供应，但保罗咧就冇去做呢个嘅行举动，冇去接受喎，佢净系靠佢自己去到做一啲嘅工作，积帐棚咧嚟到自给自足。而喺当时嚟讲咧，积帐棚嘅工作咧其实系属于一啲即系比较基层同埋劳动嘅工作嚟嘅。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喺教会里边咧，有一啲比较即系富有或者讲求体面嘅信徒咧，就会佢哋就会觉得，唉、哎，即系对保罗嗰个印象咧，同埋评价咧，就即系唔系咁好啊，觉得佢好似即系，哇，你一啲基层嚟嘅啫，你走嚟教会度教导我哋咁样，即系会藐视佢添。另外啦，有一啲咧，同保罗有埋身相处过嘅人咧，就会觉得保罗咧好似，哇，你好似长头草咁样，会两边摆嘅。你呢头又教人唔好食祭过偶像嘅食物，但系转个头咧，你自己又会喺市场上高咧度买嚟食嘅。而更加奇怪嘅就系觉得保罗，点解你当你同一啲犹太人一齐嘅时候，你就连喺市场买翻嚟嗰啲都唔食嘅咧？咁其实呢啲行为好似唔系好一致。他们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像一个使徒的一些所作所为，所以呢在他们心目中觉得，咦，这个人呢好像有些可疑这样、啊、就基于这些原因、以至在教会里面有些信徒呢就质疑保罗那个的权柄和他那个使徒的身份。跟着下来今天我们看的第九章了，保罗咧就承接住上文第八章嗰个嘅尾段，佢从第二身嗰个你们嘅称呼咧，其实咧就转咗去做第一身佢自己我嗰个嘅称呼。保罗喺度咧都为佢自己嘅身份咧嚟作出一啲嘅辩护， 讲下有关佢使徒身份嗰个嘅由来，同埋佢点样睇呢个嘅或者佢点样去运用，点样睇佢呢个嘅身份而有一啲嘅权柄同埋咧嗰个嘅权利。喺第九章嘅里边咧，由第一节嗰度开始啦。咁我哋头先主席带我哋读过经文，咁啊第一节开始到第十四节嗰度咧，咁其实保罗咧都就住嗰啲质疑咧反问向，即系向一班哥林多嘅信徒咧质疑佢嘅信徒咧嚟到作出一连串嘅反问。第一点咧，想同大家去睇嘅就系使徒身份嘅由来啦。首先咧，我哋睇第一章，首先我哋睇咧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在经文的里面，保罗讨论到他有关他自己使徒身份的由来。对于保罗他自己来讲，保罗还有没有印象他怎样信主的？其实就是在大马士革那里，就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其实对于保罗来讲，经过大马士革这件事之后，他的生命就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而导致他转变的原因就是复活的主，即系耶稣基督向佢咧好真实咁样显现，呢、这个绝对系佢人生嘅一个嘅转捩点嚟嘅。对于佢嚟讲系好大嘅一个转捩点。以前佢系咧迫害信耶稣嘅人，亦都咧迫害咧嗰啲传讲即系福音嘅人咁样啦。但系咧呢、这个曾经迫害传福音嘅人嘅人咧，竟然最后咧会成为咗佢哋一份子，而令到佢即系而令到保罗有呢个转变嘅经历咧。更加就能够即系更加就成为佢日后咧喺唔同书信里边所提出嘅嗰啲教导同埋信仰嘅一啲基础添。不过咧，有啲反对保罗系使徒嘅人，却系认为咧，点为先称得上系使徒咧？咁其实要称得上使徒咧，就一定要咧曾经同即系肉身嘅耶稣咧一齐生活过，见过肉身嘅主耶稣。接受过他的教导和差遣，这才可以称得上为使徒，因为耶稣跟他们一起埋身地生活和埋身地向他们发出一个的差遣。而他们就觉得保罗你没有这些经过，没有这些经历，就连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向门徒去到显现的那些日子，其实保罗都不在场的，所以他自称为使徒好像呢有啲讲唔过喎。不过咧，对于保罗佢自己嚟讲咧，经过大马士革呢件事之后咧，佢自己就系最后一个见过复活嘅耶稣嘅人咯。而亦都因为呢个嘅即系咁亲身同埋咁真实嘅一个经历，以致佢能够好清楚、好肯定佢自己作为使徒嘅呢个身份。因为系复活嘅主亲自向佢显现、亲自差遣佢噶嘛。所以即使咧，保罗在后期即或面对很多的危险，冒着生命危险都好，他仍然要去履行仍然去履行耶稣基督给他这个的 全福音的使命，要去传讲复活耶稣的这件的事情。我自己呢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呢，我都经历了主，我都信了主，信了耶稣之后，我其实都见翻我好多嘅旧朋友，咁我见翻嗰啲旧朋友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好主动咁去同佢打招呼，然后就同佢哋讲福音，去讲我见证，即系同佢哋分享咁样，就话俾佢知，好想同佢讲话耶稣其实好真实嘅，亦都好想咧邀请佢哋翻教会同埋信耶稣，鼓励佢哋咧都同我一样去改咗同埋咧戒咗嗰啲嘅坏习惯。咁不过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原来有啲朋友点话我咧，佢就话呢、这个人咧。被人洗了脑啊！其实耶稣不单止洗了我的脑，还洗干净了我全身，洗干净我的罪添。嗱，经历的嘢咧，普遍咧都是比较主观的，特别咧对于听的人嚟讲咧，个感觉是很抽象的。另外，更加特别的就是当人哋冇经历过你所讲的嘢咧，那个时候就好容易或者很自然地咧就会质疑你。即是你说你经历过啫，你有什么证据先？你被人洗了脑啫嘛，咁其实保罗都一样啊，人哋都会质疑佢噶。你说你见过复活嘅耶稣啫，咁边个知啊？你说你是使徒啫，有什么证据先？咁不过保罗点样回应呢个嘅问题啊？保罗就话：，有什么证据啊？ 你们一个二个不就是我的证据咯？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的震撼性呢，其实就是在于他能够呢将人的生命彻底地扭转过来，而且这个生命被改变之后是带有一种的感染力的，能够呢生命影响生命的，生命影响生命。正如保罗都一样，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将福音从犹大这个地方去带出来，去到哥林多这个外邦的地方，在那里保罗从零开始努力地去传福音，带领哥林多城里面的人信耶稣，亦都之后在他的教导和牧养底下，信徒慢慢去到被凝聚在一起，最后就成为了哥林多这个的教会。一班本来是拜偶像不认识神的人，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被保罗的生命去到感染，一个一个这样改变过来，这个就是保罗使徒身份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的明证咯。其实就是类似你要找一班被医好了的病人出来，去证明那位医他的医生不是王老医生咯。今天我们呢在座的我们都是一班的基督徒，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呢？什么为之是确认他是基督徒的身份呢？基督徒的身份其实不是靠把口去讲出来说我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了，就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不是自己认出来的，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身份是活出来的。至于怎样活，至于活不活得出了，那其实你怎么知道的呢？那其实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当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那你大概你就知道你究竟活不活得出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了。我记得呢，我是上年大约三月份来到宣信堂的，然后就九月呢就正式呢就入职，就是宣信堂成为半职的传道同工。那我看到呢，咦，教会都有百几人崇拜的，那跟着呢我就开始呢慢慢需要呢去认识大家，名我就逐个记，样我又逐个认了。咁后来呢慢慢认识大家之后呢，我就知道呢，啊，原来教会里面呢有即係有唔少嘅家庭组合㗎喎。而弟兄姊妹之间呢，啊，又有好多呢嗰啲即係所谓嘅藤楞瓜，有瓜楞藤嗰啲嘅关系喎。咁父母又带啲仔女返啦，咁仔女呢又带啲同学返，又带啲朋友返，咁呢个带嗰个，咁嗰个又带呢个，咁跟下跟下跟下跟下，咁就今日就成为咗呢今日大家我哋坐喺度嘅呢个嘅宣信堂啦。呢啲其实咪就係生命嘅感染力囉。若果你的生命见证不好，那人家怎会跟你回来呢？是吧，走都走不及了，还说信耶稣，即是唱都唱到你晕的，真的。而被耶稣基督差遣的使徒保罗，他的生命就令到昔日很多住在哥林多城里面的人信主，这个就是他作为使徒身份的其中一个的明证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来的。我们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和用他的命来换回来的，所以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即是可以好像保罗这样继续可以活出这种能够令人归向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生命。求主都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都我们继续去看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使徒权柄的一个的运用。当保罗交代完他身份的即由来，或者他的身份的来龙去脉之后，接着来保罗就要讨论了，就是要讨论就是他怎样看或者怎样去运用因为这个身份而有的一些的权柄或者那个的权利。保罗提到其他使徒或者宣教士，在经文的里面保罗提到有其他的使徒或者宣教士，当中包括 有一个叫做基法的人。其实基法呢就是使徒彼得，就是耶稣的门徒。基法即是彼得，是一位当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使徒，因为即我们会叫他做耶稣基督的大弟子。保罗说这些使徒都会带着他的信主的妻子一起来侍奉，兼且他们不需要去额外去工作， 只靠主咧福音嚟到去吃喝。嗱，吃喝嘅意思咧，其实就系讲紧咧一种养生，系即系话系由教会去到供养。保罗话其实佢都可以噶，保罗佢都可以噶，而且佢仲系应该嘅添。跟住咧，保罗咧亦都咧举出咗咧当时社会上高咧三种唔同嘅工作嘅处境咧嚟到作一啲嘅例子。佢话佢点解可以咧？咁啊，佢就话正如当兵噶啦，当兵嘅佢有边个会自备粮饷噶？边个出去打仗会自己带饭噶？系嘛？我打仗点解唔见咗人嘅？去咗边啊？喂，原来去咗厨房度排队叮饭。喂，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噶嘛？系咪啊？粮饷系由国家负责噶嘛？咁第二种啦，就系种葡萄嘅，种葡萄嘅人都会食葡萄园入边嘅果子啦，所谓近厨得食啊嘛，系嘛？所以咧，做厨嘅人咧，通常咧都系比较有啲肉地嘅。咁其实唔系话佢喂食啊，而系佢需要试味啊嘛，系咪先？嗱，而养牛羊嘅人咁，好自然都会咧饮用即系牛羊嘅奶啦。嗱，保罗要表达嘅其实就系咧透过职业嚟对维生咧，其实系一件好自然嘅事嚟嘅。工作得工资系理所当然嘅，而且咧呢个亦都系一个社会上一个常态嚟嘅。就连咧摩西嘅律法都有讲，摩西律法都有写啦。咁啊，佢话只牛打谷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咧，亦都即系亦。一路打谷，佢亦都可以咧一路食一路做嘢噶嘛。咁更何况系为主作工嘅工人呢？保罗将福音嘅种子呢、这个属灵嘅种子撒咗喺哥林多信徒嘅身上面，而信徒亦都因此而得着一个永恒嘅好处。所以咧，教会供应保罗嘅需要，其实系好应该嘅。亦都是一个他们的责任的。另外从书信里面的第一章我们都可以知道了。哥林多教会除了有保罗去到牧养他们之外，他们亦都曾经接待过其他的使徒或者一些宣教士。保罗提到这些人是有什么人呢？其实就有彼得，亦都有阿波罗这样。咁保信徒咧都接待过佢哋，同时间亦都咧即系向佢哋作出一啲嘅供应。所以保罗就话啦，佢话若果其他人喺你哋身上边有呢个权柄，更何况我呢啲一直以嚟劳心劳力咁去牧养你哋嘅人呢？咁其实都系嗰句啦，喺圣殿里边侍奉，咪食圣殿里边嘅嘢咯，喺祭坛里边去到侍候嘅时候。咁咪分享祭坛上面嘅嘢咯，咁呢个都系咧耶稣基督嘅一个吩咐嚟嘅。喺路加福音里边，耶稣都有提过，当时佢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道嘅时候，吩咐门徒要去到嗰家人嗰度，咁你去到边家人嗰度就住喺边家人嗰度，同埋食佢哋提供嘅嘢。传福音就系靠福音养生，咁就工人得工价亦都系应该嘅。呢个咧。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统，或者是仕途的一个他们维生的一个传统来的。不过在当时的希罗文化的里面，他们又有其他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生存模式，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希罗文化的里面，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呢，就是当时的人会称他们为哲士，即是哲学的哲，哲士。他们怎样维生的呢？他们就是靠四出讲学去到教书来维生的。而他们的维生方那种的方式分别有四种不同的模式的。第一种就是周围去讲书的时候就会收费的。这个呢都是当时很流行很多人用的一些很多即哲士他们会用的一个维生的方式来的。而那个收费的价格呢，即收几贵几钱，其实就会按照着那个讲者的身价和他的名气而定的。你越出名那就即那个讲即收费会越高的。相传呢苏格拉底同埋柏拉图咧，由于佢哋两个讲学嘅时候咧，佢哋系唔收费嘅。咁结果咧，就有一啲咧反对佢嘅人咧，就乘机就批评佢哋啦，就话佢哋啊，你哋讲嘅嘢一文不值啊嘛，所以你哋咪唔收费咯。咁若果真系有料嘅时候，你又点会唔收费咧？嗱，即系第一种收费嘅模式就系 当时哲士他们维生的方式。第二种的模式是怎样呢？就是透过赞助。这个模式也是一个当时 很常用的一个方式来的。那些学者啊、哲士啊，他们会接受一些有钱人的赞助。咁通常咧，呢個贊助咁除咗即係供應佢食物之外咧，佢哋亦都會贊助埋嗰個哲士咧住埋喺佢哋屋企嘅裏邊，會成為佢哋屋企嘅其中一員嘅。咁、那個情況其實就有啲類似咧，我哋即係中國古代皇宮入邊咪有啲太師嘅，佢咪專教皇帝讀書嗰啲嗰個情況。咁贊助者咧會即係供應嗰個哲士佢哋生活上面所需嘅一切啦。而呢個受贊助嘅呢個哲士咧，佢嘅作用係乜嘢咧？就係主要負責即係教導贊助者嗰啲仔女啦，同埋咧喺一啲公開嘅場合啦，同埋一啲咧可能係要表示一啲政治立場上面嘅時候咧，佢就要出嚟講嘢。就要擁護或者支即係撐嗰個嘅贊助者啦，因為佢哋講嘢叻啊嘛，咁又咪容易去說服人咯。咁佢哋就係一個贊助嘅模式，佢哋去做佢嘅工作。咁第三種啦，就係布施。咁布施係咩咧？就係由你講完書之後，就由喺側邊聽書嗰啲人咧，向佢提供食即係飲食同埋住嘅地方。咁其實就類似好似即係一種街頭賣藝咁樣咧。咁呢種用呢種方式嘅即係維生嘅嗰啲嘅哲士咧，其實佢哋係冇固定住嘅地方嘅。佢哋去到邊就食到邊就住到邊。所以呢種方式咧，通常咧會俾其他嗰啲哲士咧係睇唔起嘅，覺得咧有啲鄙視佢，因為覺得你好失體面啊，點解你連住嘅地方都冇咧？而最後一種啦，就係咧一種大職嘅一種嘅教學。咁就係靠自己即係勞動嚟到養生，咁即係意思就係話你一邊教學，另一邊咧就工作自給自足。而呢種方式咧，亦都係非常之少人用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啦，知識其實就係財富啊嘛。你有知識啦，點解仲要咁辛苦去做嘢咧？咁其實就有種俾人覺得係即係攞苦嚟身，你係有知識，你好似自貶身價咁嘅一個情況。以上的四种方式，大家觉得保罗是用哪种呢？但我们又继续看下去。第三点，保罗的选择。保罗指出他确实是拥有即是带着使徒的身份的。同时间有身份也都有随之而来自然有的权利或者权柄。不过保罗却是说他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去享用他应该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并不是即想去表达或者是即叫做即神那样表达教会过往代薄过他，他不是想这样，也不是说希望他讲完这番说话就期望教会可以有些补偿给他这样。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其实全福音根本就不是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地方。这个说话如果准确一点在原文去译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说根本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没有期望过有任何的回报。波罗没有期望过有什么可以拿得回的传福音的时候。相反他还说若果他不传还有添，好大件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来到委托了给他。所以若果他不传的时候，其实就只是他失职咯。咁其实将来佢亦都要知道系面对神嘅审判，所以就算佢甘唔甘心去做都好啦。咁其实个责任，耶稣基督已经将呢个责任摆咗喺佢身上面啦。咁既然系咁啦，佢就话仲有啲乜嘢即系想唔想赐可以讲呢？就算真系要讲嘅，佢话佢嘅赏赐就系用尽佢自己嘅身份同埋权柄，喺呢个嘅情况底下，可以叫人白白咁样能够听到福音。即是说他不会收取任何的报酬，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靠人的行为或者给钱可以得到。其实呢，这个呢就跟做父母这个情况差不多。做父母，你有了小朋友，其实责任已经在你身上了。甘不甘心其实你都要做的，没有自由的、哦，冇晒私人空间嘅、哦，又冇晒娱乐嘅，特别 B B 仔出世嘅初期， 喂嘢奶啊，晚晚都喂几转啊，你冇觉好瞓嘅，又抹屎抹尿噶，咁系咁噶啦，咁你做唔做啊？都系冇钱收噶，不过咧啊，都有个赏赐噶，个赏赐咧就系咧，你可以亲眼睇住自己嘅仔女肥肥白白、健健康康咁样去长大咯。保罗其实都一样嘅。嗱，头先咧提到嗰啲嘅哲士学者。他们有四种维生的维持生计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中有数，也都知道保罗选择用的是哪一种的方式。保罗选择用的是一种被人看为是攞苦离身和自贬身价的方式，就是大职来到侍奉。这种方式一方面跟其他仕途不同，而另一方面就跟哥林多信徒的意愿呢有少少的落差，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当时有些较为、即是有经济能力较为富有的一些的信徒，他们都想用一种赞助的方式来到支持保罗的，但保罗呢却是呢他不接受这种方式，久而久之呢他们就觉得保罗很奇怪，他不单止跟其他仕途宣教士不同，更加咧又唔似当时嗰啲雄辩滔滔啊，好收入丰厚、讲嘢好叻嗰啲嘅哲士。另外咧，佢又唔系嗰啲接受赞助嘅学者、哦。咁加上保罗啦，即系佢个讲学，即系佢嘅传福音啦，系唔收钱嘅、哦。咁于是咧，就更显出咧，佢就好似系嗰啲一文不值嘅传道人咯。仲要咧做一啲积帐棚咁基层、咁劳动嘅一啲手艺嘅工作添。咁其实咁唔得体面。咁亦都话自己系仕途嘅时候，你就好似变相好似有失仕途，同埋有失咗教会嗰个嘅体统啦。咁其实咧，保罗佢要解决或者咧要去消除呢啲质疑、呢啲误解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容易嘅啫，好简单嘅、那个方法就系、是、佢停止佢唔好再自贬身价咁样去做一啲积帐棚嘅工作咯，然后就运用佢作为仕途嘅呢个身份，接受翻教会对佢嘅赞助。或者供养，做翻一啲其他仕途都会做嘅嘢，用翻佢有嘅权柄，攞翻一啲佢应该得到嘅一啲嘅权利，咁个质疑同埋误解咧，咁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嘅啦。不过咧，保罗咧却系咧冇去咁样去做选择，佢指出咧，虽然工人得到工价，仕途得到教会嘅供养系一种常态，亦都系咧耶稣基督嘅吩咐。而他亦都咧绝对有权可以在呢种嘅模式底下享受他应该得到的待遇。不过咧，他话当他要从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同埋其他人有福音可听两者之间二选其一的时候咧，咁佢就宁愿选择放低他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以致其他人可以唔使花钱白白咁样可以有福音听得到。神的恩典即是福音其实是白白的，保罗选择大职以积帐棚为生，这样他就可以更加自由这样去到跟人家去讲福音，因为他在做积帐棚工作的时候呢，即是这个工作其实就令他可以有机会接触到更加不同阶层的人，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因为他工作的缘故，他不需要花钱而听到福音了。相反，倘若保罗他接受了教会的、或者信徒那些的赞助供养，那他可能就会受制于那些的叫做赞助者、哦、可能他就要被指定向哪个讲学，被指定在哪里讲学，还有几时去讲学等等。另外，保罗讲学不收费或者不接受教会的供应，也都同时令他呢跟那些、就是、靠把口去到搵食的哲士学者划清界线，他不会被人有一种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听福音就是要给钱咯，因为你收费嘛。那一般来讲，其实教授知识然后收费是很正常的。但保罗他知道他所传递的不是只是单单一种的知识，而是一个的消息，而且还是一个的好消息，就是福音了。知识会带来财富，而福音却是带来生命。福音是一个的恩典，是一份的礼物，所以绝对不应该呢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基于以上的刚才所讲的原因呢，保罗就选择 以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对侍奉。他的着眼点不是放在自己个人因为仕途身份而得到应该得到的那些权利的上面，他是考虑到人人都可以有福音可以听，为了福音的缘故，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放低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同埋愿意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为福音，为全福音再行前多一步。咁其实呢个就是一个超越应该服侍的态度咯。咁啊，嚟到最后啦，经文就讲完啦。咁我自己咧记得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特别系读到讲道学嘅时候咧，咁老师咧经常都会提醒我哋，提醒一班嘅同学，佢就提醒我哋就话喺你讲道嘅时候咧。若果你连你自己都感动不到，都没有感觉的时候读完经文，那你又怎么去感动人呢？于是呢，所以我每次我预备经文的时候呢，我都会默想下段经文究竟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今天这段经文呢，我就在那里想了，我作为传道同工，那我其实是不是都应该效法保罗，即是为福音的缘故，我再行前多步，我不会滋生呢？超越应该的服侍嘛，大家有没有人这样想啊？定还是我提醒了你这样想啊？跟着我就尝试去将当日保罗的处境去跟今天教会牧者同工的侍奉处境来去到做一个的比较。我发现两者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保罗在初期教会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除了传福音之外就是传福音咯。当时他呢，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 不需要呢在教会里面，搞什么 Easter Camp 啦，又不需要开那些，组长会啦、职员会啦、执事会啦，也没有需要预备什么主日学的，又不用带团契小组那些周会啦，也都没有需要负责敬拜部啦、差传部啦、报道部啦、关顾部啦、教导部啦，又不用做婚前辅导的，又没有什么什么侍奉人员训练班啦、舞蹈班啦、初信栽培等等啦。咁当时他没有做这些东西的，咦，咁他未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去传福音咯。咁另外啦，除了那个薪金之外啦，另外都有人问过，就有啲假期嘅情况喎。啲公众假期嘅情况，有人就话，当公众假期嘅时候啊，教会啊有活动有聚会啦，弟兄姊妹啊，都系用放假嘅时间翻嚟教会嚟到帮手侍奉噶啦，因为逢亲假期教会都有活动噶，系咪？多数都咁啊，弟兄姊妹都系咁啦，咁跟住第二日咪又照常翻工噶咯，咁啊边有休息噶？咁啊，保罗其实当时都冇公众假期呢回事噶，系嘛？但系牧者同工咧，牧者同工啊，翻完嗰日之后咧，可以补假噶。喂，几着数啊！仲话超越应该嘅服侍，哇！喂，当然真系啊，都系冇错嘅，都系冇错嘅。嗱，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嚟噶。不过咧，原来嗰个处境有少少唔同噶。嗱，因为处境唔同嘅关系咧，所以弟兄姊妹假期翻嚟帮手咧，即系假期加翻嚟教会帮手咧，就叫做侍奉。而牧者同工咧，牧者同工呢，因为呢在劳工法例的底下，一个制度的底下，咁虽然本质上呢他们做的事呢是侍奉，但法例上呢他们是属于工作的，所以呢未需要有保价的机制咯。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位很资深的牧者呢解释给我听，我不懂这样讲的以前。那当然啦，有得保价是不是着数一点呢？咁其实都系噶，真系你忙完一日，你可以放假。咁有啲补假，大家系咪都好羡慕啊？系嘛？咁若果你系嘅话，咁我真系恭喜你，因为你开始羡慕圣工啦，真系。嗱，咁虽然咧，其实即系喺嗰个牧者教我点样回应之前，我其实都我之前唔识，好似嗰位资深牧者咁去到回答啦，弟兄姊妹问嘅时候，但我都会咧我都会很真诚地跟弟兄姊妹说的话，其实我都很欣赏弟兄姊妹大家 对教会、对福音工作嗰份唔计较嘅委身同埋嗰份嘅付出。我话不过咧，啊话分两头啦，其实我哋又可以去谂下，其实有边位嘅牧者同工喺成为牧师传道之前，佢哋唔系咁嘅。其实喺教会里边嗰啲好委身嘅长老执事、嗰啲嘅组长、嗰啲嘅信徒领袖，其实呢啲佢哋咪就系教会里边嘅牧者同工嘅前身咯。喺侍奉里边，佢哋一直都唔计较，一直咧都默默耕耘，一直咧都好委身咁去付出。慢慢啦，有一日啦，啊神嘅呼召、神嘅感动临到，然后咧佢就凭住信心嚟到回应，放低可能佢好稳定嘅工作或者收入，跟住就入神学院里边去接受装备，然后咧就成为咧牧者，成为传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蒙召的见证的过程咯。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回教会又不稳定又不参与侍奉，谁知一来呢就跟牧师说我要读神学做传道，有没有这些人的？其实没有的，即或就算有都好，牧师都会即时建议他，不如你投入回教会的小组活动，然后参与一下侍奉几年先，体验一下什么叫侍奉，然后先再决定读不读神学。即或再退多一步，牧师说哇这么难得你平时都不回来，好日都不见你，你一回来就说要做传道读神学，好 我推荐你入教会，不是推荐你入神学院。其实我相信你去到神学院那里你都过不到神学院的关。所以呢，其实这个超越应该的服侍，其实就是一个呢逐渐全人奉献的一个旅程来的。所以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地行在这个的旅程当中，就让我们由最初阶段开始，我们先活出我们基督徒这个身份，然后慢慢去到参与应该的服侍，跟着我们再好像保罗那样，为福音的缘故再行多一步，存着顺服和等候的心，好好地去预备自己等候神的 calling。 因为有 calling 所以才会有 calling 牧师嘛，是不是？这个台呢，其实这个台其实都等着你站上来的，是等着你，是等着你，不用望旁边那个，是等着你。那求主都帮助我们，愿神亲自去感动我们，也都成就祂在我们 生命的里面祂的旨意。让我们一起呢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的生命的同时，也都愿意使用我们的生命。求圣灵你时刻去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记住这份的恩典，同时也都记住我们的身份，好让我们不是只单凭用把口讲去认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是能够是真的可以活出来的，活出基督徒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愿你在我们的各人的身上面成就这个超越应该的服侍。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